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晨曦讲座，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晨曦讲座的学员平安，凌晨在这儿呢，也代表学院，也代表良友电台，向您祝贺新年蒙恩哈！我们已经正式进入2010年了，那么刚过去的这个元旦的假期呢，我相信我们身心灵一定都有很好的休息，但是面对新的一年呢，我相信神也一定给我们新的托付，新的带领。那么今年我们电台的目标呢是同行在爱中，那弟兄姐妹你可以把今年的这个年标啊，教会这个电台的目标记下来，同行在爱中。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目标当成你自己所在的教会年度一起追求的目标，同行在爱中。那么我自己呢，给自己的教会在今年呢定出一个目标，同行在爱中，全然的委身爱中的建造。我相信呢，的确是因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在这里，因着神的爱、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我相信呢，这都是神的恩典慈爱哈，感谢主。我相信在新的一年神也一定有更好的带领。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回顾一下过去课程的一些重点。那么目前呢，也是我们进行考试的阶段，所以请弟兄姐妹呢，今天呢要耽误一点时间来抄写考题，抄写考题。那么另外要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本科一年级的科目呢已经开始了旧约宗览，旧约宗览也是我们的必修科的，所以这个科目也请弟兄姐妹一定要专心的学习的。好，那么今天呢先报告领袖侍奉训练还有教义神学导论这两个科目的考题。那么现在考题呢我们也会放在网上，如果是学员的话呢可以下载考题的。好，准备好了拿出纸笔来抄写考题。领袖侍奉训练有两题，第一题，处理人际关系冲突的步骤有哪些？处理人际关系冲突的步骤有哪些？第二题题目比较长，请你仔细的听。根据好领袖与坏领袖的比较，你自己在哪几方面要特别留意，以免脱离好领袖的范围呢？根据好领袖与坏领袖的比较，你自己在哪几方面要特别留意，以免脱离好领袖的范围呢？要留意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很快我再读一次，根据好领袖与坏领袖的比较，你自己在哪几方面要特别留意，以免脱离好领袖的范围呢？要留意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另外，教义神学导论有两题，第一题也是这题呢啊，请你仔细听好。第一题，基督耶稣受死赎回了我们，到底是从谁的手中把人赎回？我们谈到了有四种观念，请简单叙述四种观念，你比较同意哪些观念？为什么基督受死赎回了我们，到底是从谁的手中把人赎回呢？请简单叙述我们提到的四种观念，你比较同意哪些观念？为什么？第二题，请你就23课我们提的这个信心的层次，检讨信徒灵命软弱的问题，并且提出改善的建议。好，以上呢，这就是我们领袖侍奉训练还有教义神学导论呢这两个科目我们为你预备的考题。那么提醒您呢，每一题作答的长度是500到1000字的范围以内的。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 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敬虔圣洁传道侍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学院的院训。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牢记在心里。当然，更重要是我们能够在主里一起的成长，一起学习哈。我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来回顾一下过去我们所谈的一些课程的重点。首先呢，我们谈到这个领袖侍奉训练呢。领袖侍奉训练，我们开始谈到了恩赐和侍奉的问题。恩赐和侍奉的问题，神选召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为了要我们在教会中来服侍神，因此呢，服侍就要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恩赐的意义呢，是一个礼物哈，那么同时也是一种侍奉的礼物，生活中的礼物。属灵恩赐的定义呢，我们引用过啊，教会增长学家韦拿博士他的定义，他说属灵恩赐是圣灵透过神的恩典赐给基督身体里的每一个肢体的独特才能，使他可以在身体的范畴内发挥他的功能。那么恩赐呢，我们发现来源是出自神，恩赐是神的恩典，恩赐的授予是圣灵，恩赐的性质是独特的，恩赐的领受者是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恩赐的范围是在基督身体的范围以内，恩赐的目的是要使各个肢体发挥功用。那么关于属灵恩赐的经文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还有罗马书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那么我们发现教会领袖的恩赐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这里提到了领袖执事的目的，达成这个目标的途径，还有发掘恩赐的步骤呢，我们提到了有几方面。第一就是探测不同的可能性，还有要试验，要审查，要评估我们的果效，还有呢就是盼望信徒的印证。神把不同的恩赐给予信徒，目的就是要信徒彼此配搭，发挥恩赐，建立教会。那么而其他的信徒呢，就可以印证这是不是我们的恩赐。那么如何发展恩赐呢？我们提到了要增进知识，好好的读圣经，从神的话语上来认识神，还有呢要练习操练，也是效法勉励和信徒之间呢一起啊合作啊，努力合作，一起使用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服侍神。那最重要是能够建立灵命，灵命素质是运用恩赐的一个基础，要存着爱心。运用恩赐的原则，我们提到要存着爱心，要采取乐意服侍的态度。如果我们的恩赐是由爱来管理呢，那么我们就会乐意来服侍神，还服侍人。还有最重要就是顺服基督的主权。另外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恩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发掘自己，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千万不要轻忽自己。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也是不可轻忽我按手给你的各种的恩赐。好，那么我们提到做领袖呢，啊，如何运用属灵的权柄，教会领袖权柄的意义。权柄是一种能力啊，那么权柄很容易使人陷在试探中，所以作为教会领袖的要慎防落在权柄的试探中。那么好的与坏领袖比较呢，我们提到了敬虔的领袖承担责任，那么好领袖也是一心喂养，那么好领袖招聚羊群，好领袖承认神的主权。那么我们也提到坏领袖呢，也提到了这个喜欢追逐权柄，喜欢只剪羊毛，分散羊群等等。那么好牧人呢，也好领袖也承认神的主权，坏领袖则视羊为己有。那么我们提到了做领袖的风格有不同的，有独裁型、权威型、民主型、放任式领导。 那领袖的风格也常常决定啊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就是领导者的性格，领袖是什么性格的人呢？自然会用近似他性格风格来领导教会。那么教会的成熟程度，领导风格的强弱呢，和教会的成熟度是成反比的。越年轻的教会，领袖就要用独裁型或者权威型的方式领导教会。那么领袖的责任包括了牧养、训诫、领导、承担。那么建立合一的领导团队，我们也提到了摩西呢，也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团队。那么摩西因为独立管理百姓感到不堪，疲累不堪，所以他的岳父呢就给他建议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那么团队精神我们也提到了，要有一个开放性的交通，要有倾听的耳，要分享意向目标，彼此的接纳。那么同时呢，要关心彼此的需要，对大家的需要要彼此尊重，彼此忠诚，服从主的命令，在灵里要合一。那么我们也可以成立所谓牧养聚会，就是领袖们定期在一起聚会，一个月一次，透过祷告分享彼此造就而追求生命的合一。那么交通分享呢，领袖们在一个温馨的气氛中自由的分享，无论生活、家庭上、工作、侍奉上，喜乐的事或困难的事都可以分享。同时也要有所谓的教育的训练，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实习，有祷告。那么如何使教会增长呢？我们提到了教会增长的能力，第一就是祷告，常常要把祷告列为第一优先的顺序。每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支取一天生活的力量。第二就是依靠圣灵来祷告，第三是彻底的祷告，恒久的祷告。那么同样意向的能力，教会领袖一定要有意向，可以带领教会有美好的增长。什么是意向呢？意向必须是从神来的指示，意向也是一个远见，意向是一个理想，意向是一个感动，也是一个负担，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我们谈到了。那么获得意向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常常读神的话语来祷告。只有常常亲近神的人，才会领受神的心意，感受到圣灵所赐的意向，凭着信心实践意向。那么获得意向的步骤呢，我们提到了是一个图像或者信息的时候，心思、心灵、焦点要组织，要有一颗冒险的心，要凭着信心往前行。所以教会增长的原则，我们提到了祷告，还有帮助信徒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呼召人委身在主和委身于教会。那么另外以家庭细胞制度来组织教会，发展需要性的事工、需求性的事工，使人愿意接受福音，其中原因就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那么另外要训练信徒成为领袖，另外呢就是做拓荒者，不做定居者。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了教会行政方面，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管理，所以一定要有行政的管理。那么教会行政的意义呢，就是定义，就是教会的领导带领信徒设立合乎圣经的目标，激发信徒运用属灵的恩赐去达成目标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所提到的领导，那么另外呢，策划和管理教会，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所以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啊好的计划。如何定立一个合神心意的计划呢？我们提到了要认定目的，收集资料啊，确定需要，同时也是很重要，这个需要还有啊最重要就是要拟定目标，根据需要把目的呢分门别类的化大为小，加以具体化。还有呢，就是要可以掌握的目标，信徒认可的目标，也可以定短期目标，要定目标啊，长目标等等。好，以上呢这是教会行政啊过去我们所谈的。那么接下来呢，在教育神学导论方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基督的救赎。好，我们十九课啊，周牧师和我们开始谈到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受死是代替性的。那么耶稣的受死是解除了神与人之间的障碍，使我们靠着耶稣得称为义。那么代罪羊的丰富的预表呢，我们在圣经以赛亚书、出埃及记、创世纪等等 会发现这个羔羊是一个被杀的，是一个赎罪的羊，预备的羊，赎千祭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那么另外呢，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个公物和祭物，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基督救赎我们，成全律法。所以救赎的范围探讨，我们提到了有所谓有限得救论，主耶稣只救赎部分人类，还有有效得救论，耶稣救赎全人类，只要人类接受他。还有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圣经有更多的经文表明主耶稣是为全人类舍命的，那么耶稣愿意万人得救，他愿意舍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神的心意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因此主耶稣为了拯救全人类而受死。但是有人故意拒绝救恩而失去得救的机会的话，那么也是很可惜的。所以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应该将福音去传开，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好，那么我们提到了圣灵啊，三位一体的圣灵的位格，圣灵是活的，圣灵是有思想，圣灵是有意志的，圣灵与圣父圣子有别。圣灵的神性呢，我们提到了圣灵有神的属性，有他的永恒性，无所不知。圣灵参与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与言辞也以圣灵的工作言辞来表达。圣灵与神交替使用，他被称为神啊。圣灵的果子，圣灵在信徒身上的证据，圣灵的果子，还有这是圣灵同在的结果，圣灵的恩赐，这些我们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圣灵的恩赐，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12章，以弗所书4章，罗马书12章，彼得前书，这些主要的根据。属灵恩赐的目的，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个别信徒，恩赐呢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那么所以这些恩赐呢，绝对不是为着自己来使用，属灵恩赐呢一定是和基督的身体相提并论。属灵恩赐的操练，当你使用并且操练恩赐的属灵的果子也会加深，不然恩赐徒身失去效用。灵的，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也用一些我们爱为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基准点。那么另外呢，圣灵也会感动，有人消灭圣灵感动，有人使罗灵但十二，那么所以恩赐呢有它的不稳定性，需要发目的。恩赐的瞭望是为了操练，恩赐的目的是要建教会荣耀基督，这是我们谈到圣灵里面属灵的恩赐。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一般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这里谈到了神的恩典在神的这个一般的恩典操作下来彰显，称之为普遍的恩典。那么也有一些特殊的恩典，那么这是包括了神的呼召，那么神使我们生命的重生、归正、悔改，这些都是属于神特殊的恩典，在救恩之外的恩典叫特殊的恩典。那么另外呢，悔改与信心，悔改是因着相信神的话而采取的回转，是由心思到整个人改变的一个信仰见证，它包括了理智、感情、意志的改变。那么这里包括了悔改的层次、信心的层次，那么这里包含了理性、感性的层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探讨悔改的时候。那么信主以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责任、工作的需要，信心的操练也会相应的增加。那么最后我们谈到了称义成圣，那么错误的观念是先有新生命再有好行为，最后是被称义，将称义与成圣搞混了。正确的观念是我们先被称为义，再有新生命，最后是我们有好行为彰显出来。好，称义是神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是被称为义，在神一方面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成圣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一生要去努力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了。好，那么以上呢，这是我们在本科课程一年级的科目，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会复习二年级的课程。
良友圣经学院精训，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回顾一下这个贝鲁回归啊，我们看见了这个以斯拉记记载的重新建造圣殿，大力乌王下令帮助要重新建造圣殿。那么大力乌王呢，他发现了古列的谕旨，大力乌王派人寻找关于犹太人回归建殿的记录，那么大力乌王就下令了继续建殿的工程，以至于呢他十分慷慨，似乎愿意呢把这个重建的这个宗教活动呢能够更放宽了。所以呢大力乌王他的谕令是严厉的，他说谁更改这个命令或者拆毁这个圣殿就必定受到严厉的惩治。那么圣殿建造完成，我们看见圣殿有奉献礼，他们就守逾越节。以斯拉记第七章则是记载了他们第二次的回归，那么第八章呢也开始就记载了他的回归的名单。接下来呢就谈到了这个回归的时候他们的一些预备，金银器皿的预备等等，他们以至于他们平安的到达。那么在第九章开始则是处理了犹太人与异族通婚的罪。贝鲁归回的犹太人虽然经历了神对他们民族的审判，但他们回到犹大地以后呢竟然再犯罪得罪神。那么以斯拉在5月1号回到耶路撒冷，9月呢犹大首领告诉他部分犹太人与外邦女子通婚，沾染异国风俗，行异教可憎的事。那么与异族通婚在神的律法上是明明禁止的事情，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与外族通婚，这个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乃是怕以色列人被异族的邪淫的宗教所沾染。所以以斯拉所面对的就是这个挑战，所以以斯拉带百姓认罪祷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以斯拉祷告的特点和他的百姓认同，强调罪恶的严重性。那么另外呢，异族通婚的问题他们就悔改，立志休妻，群众聚集，他们立志休妻。同时第十章则是记载了他们办理休妻的事宜，祭司长、利未人和百姓就起誓，就立刻采取行动。那么另外呢，在这个17课我们谈到了第三次回归，则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事情，这是尼希米记。所以尼希米记其实和以斯拉记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犹太的圣经中呢，犹太人圣经中，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原来是同一卷书，那么前半是以斯拉记，后半是尼希米记。所以有人以圣殿代表教会，以斯拉记记载圣殿的工程，那么圣城则是代表国家，所以尼希米建立圣城表明了神的仆人建立基督的国度。其实对犹太民族来说，国家宗教是分不开的，所以尼希米呢它的一个特性则是回归重新建造圣城。所以提到了第三次回归呢，基斯流月也就是12月是名为哈拿尼的弟兄呢从耶路撒冷来到舒山城报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遭毁坏。所以尼希米呢他心中有一个负担，于是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尼希米任省长的时候呢，他所施行的措施包括了免除债务、安全、宣读律法等等。所以尼希米记呢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建造城墙。好，那么这是我们贝鲁回归的部分。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诗歌智慧书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我们开始谈到的就是课程里面的这个传道书了。那么传道书呢，我们提到了传道书的一些背景啊。传道书呢，它的自称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么传道者这个大卫的王，大卫的儿子王，所以基本上作者是所罗门，这个并不是有太多的争议的。那么箴言、传道书、约伯、诗篇呢，我们都可以在雅歌都可以做一些比较。诗篇呢带领我们从苦难中去敬拜，那么同样哀歌是先知书里一个特殊的题材。那么帮助我们呢，传道书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帮助我们寻求快乐永恒的实践。一个人的人生能够和永恒相连结，他的快乐也能够和永恒相连结，这种快乐才有意义的。 那么岂是神的统治护理，我们不仅要寻求快乐的人生，寻求与永恒实体的连结，更要寻求永恒实体的那位神对我们的统治。那么传道书呢，我们提到了有十个空虚的思想，人的智慧，人的名誉，人的工作，人的贪得无厌，人的目的，人的妄想，人的竞争，人的轻浮，人的贪婪，人的奖赏，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好，那么我们看到了虚空的益处呢，虚空是抓不住，不能持久。那么它的好处，从价值来看，这个字原意是留下来的剩余之物。这个字在传道书中出现很多次，那么二章十一节、三章九节等等。益处呢，这个字帮助我们去看人生的价值，人生能不能存到永远呢？凡是被造的都不是永恒的，就不会有多余剩下来，也不会有益处。那么这几节经文呢，所形容都是流动运转的现象，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是人的世代，日头出来，日头落下，这是天体的运转。那么这也提到了经验，在一章八到十一节，人与外界有一个关系，是透过说、看和听来连结的。所以从益处这个角度来探讨呢，不能说尽，不饱不足，就是说没有益处。传道书的信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神进入我们生命的蓝图。传道书第一篇信息呢，从一章十二节到三章十五节，就是让神进入生命的蓝图。我们要从第一篇信息探讨错谬的人生和正确的人生。传道书一开始说智慧的虚空，智慧并不是打开生命的钥匙。所罗门王在这里用我专心，我又专心来帮助我们了解他用智慧得到了什么。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这个极重是指的苦难、苦恼，而不是一个灾难。那么另外呢，喜悦也是一个虚空，在食物方面、住的方面、生活各方面的需求，所罗门的这个宝物、嫔妃、记忆等等，这一切，但是他还是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么卓越的虚空呢，在这一段经文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呢，是所罗门呢他感叹生命的一个无奈。那么二章十八到二十六节则是一个劳碌的一个空虚。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无论是智慧、喜乐、卓越、工作，都是虚空的话，那么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传道书就告诉我们两个重点：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人的生命如果不能够与神相连结，就没有意义。那么同时也提醒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就是有神参与我们生命的蓝图，神在万事中有他的旨意，在人生命中的旨意。那么传道书的信息呢，神在天上，这是很特别的，就是没有卓越的事情，没有安慰啊，没有安息，没有伴侣，没有跟随者。但是呢，我们今天敬拜神的人，我们可以听见，来到神的面前要谨慎自己的脚步。日光之下的徒劳包括了欺压、经营、祸患，但是我们也看见了神的恩赐，那么来告诉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呢，这是我们今天课程复习的重点了。还是提醒您，如果在学习上呢有任何的问题啊，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和我联络的。和你说再会了。